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0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大陆当局正在进行环台3日嘅军事演习，多只军舰已经频繁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美国表示将会履行承诺，确保台湾安全。中美问题专家蓝述指出，中共正在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世界绝不能轻敌。当地时间9号下昼，台湾国防部公布咗呢一个名为"联合利剑"嘅军演嘅最新动态。从上昼6点到中午12点为止，共军编组机舰分别自北中南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共计侦获各型机58架次，其中逾越中线及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31架次，共舰9艘次。而喺8号到下昼4点，共计侦获各型中共战机71架次，其中逾越中线及进入西南空域45架次，战舰9艘次。军演第一日，8号下昼，海军太原舰已经出现喺屏东枋寮外海，越过中线。台湾海军迪化舰同海翔10079艇同太原舰对峙，双方距离一度近到3海里。太原舰几乎系压喺台湾沿海嘅24里海线上行驶。台湾国防部表示，国军严密监控，细致掌握共军动态，本住不激化矛盾、不挑起事端、捍卫国家主权同安全嘅原则，派出任务机、军舰及地面飞弹系统，采取多层互卫，以冷静、理性、严肃嘅态度回应。今次军演被认为系中共近年嚟最大规模嘅武力演示，西方传媒普遍认为北京报复同恐吓嘅意味浓重，而中美问题专家蓝述分析，绝对不能对中共轻敌。蓝述指出，中共今次围绕住台湾进行大规模嘅军演，呢个绝对唔系虚张声势，呢个就系中共为咗未来嘅入侵台湾进行多兵种同多军种嘅联合军事演习，而且系实弹演习。任何认为中共系虚张声势嘅呢一种想法或者系做法，都系战略上对中共嘅轻敌。习近平所谓嘅复兴大梦嘅核心内容之一，就系统一台湾。所以中共冇喺度虚张声势，中共切切实实咁喺度做武统台湾嘅准备。咁样，西方国家特别系美国，必须迅速地帮助台湾增强佢嘅军事防御能力，自己嘅整个嘅军事实力全面提升之后，先至有可能切切实实咁防止战争嘅发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正在密切监视北京嘅行动，并坚称美国喺该地区拥有足够资源同能力，以确保和平同稳定，并满足我哋嘅国家安全承诺。呢一位发言人同时亦都强调，美国同中国嘅沟通渠道仍然开放，美国一直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不改变现状。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8号表示，我哋需要竭尽全力，以增强我哋嘅威慑同拒止态势，让习近平得出结论，即系佢无法入侵台湾。蔡英文表示，请台湾人放心，国军同国安单位24小时守护国家安全，台湾会同世界上所有热爱民主嘅伙伴企喺一齐，共同负起确保区域稳定繁荣嘅责任。八号喺蔡英文7号回国之后第二日，中共军方宣布环台湾岛举行3日嘅大规模军事演习。此前，蔡英文访问咗南美洲嘅外交盟友，并喺美国停留咗2次，同麦卡锡同其他议员会面。军演首日，蔡英文会晤咗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所率领嘅访问团。旧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北京亦都环台军演近1周。中共军方宣称，演习仲将会持续到10号，最后一日将会喺福建岩石海岸进行实弹演习。福建距离台北186公里。瑞典几所著名大学已经作出决定，拒绝收取中国公派嘅留学生。据信，瑞典开始大范围拒绝中国公派留学生嘅举动，喺欧洲开创咗先河。中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CSC），简称留基委，CSC 奖学金又称为中国政府奖学金。CSC 学生亦即系广泛意义上嘅中国公派留学生，引发越嚟越多瑞典高校拒绝中国公派留学生嘅，系2020年喺瑞典南部嘅隆德大学发生嘅一件事。 一名中国女博士因为疫情被迫推迟部分工作，佢嘅一次期中考试嘅成绩亦都唔好，佢因此可能无法按时完成学业。佢向导师坦诚，佢有一份 CSC 英文协议，睇起嚟好合理，但喺另一份中文协议当中显示，如果佢不能按时完成学业，佢嘅家人就可能要被迫还钱俾中共政府，甚至会面临罚款。呢一份协议喺瑞典高校圈里面投下咗震撼弹。协议除咗要求必须按时完成学业同学成之后必须回国之外，隆德大学等高等学府仲发现，通过 CSC 渠道得到呢一类奖学金赞助嚟瑞典嘅中国研究生或者研究学者或者留学生，都被迫签署咗效忠中共嘅协议。一旦中国留学生因为任何原因违反咗呢一啲条款当中嘅任何规定，佢喺中国嘅家人就有可能对中共政府背上巨大嘅经济债务。隆德大学嘅诺德副院长表示，咁样就系我哋决定不再招收 CSC 学生嘅原因。佢话让佢更吃惊嘅系，协议上仲话，只要学生喺国外，即系留学期间，佢嘅担保人亦即系佢嘅近亲，就不能出境离开中国。诺德指出，呢个正系独裁统治嘅运作方式，即系家人喺本国被扣为人质。另外，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系瑞典嘅顶尖大学之一。诺贝尔生理学或者医学奖嘅评审同颁发就由呢一所医学院嘅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通过同 CSC 合作，该学院一度每年接收30多名中国学生。而家该医学院已经决定停止招收 CSC 学生，暂停同 CSC 嘅合作。据悉，隆德大学同乌普萨拉大学系第一批正式拒绝 CSC 学生嘅瑞典高校。随后，瑞典农业大学亦都加入呢一个行列。呢啲都系享有国际声誉嘅瑞典名校。仲有越嚟越多嘅瑞典高校喺度考虑暂停或者彻底停止招收 CSC 学生。一位喺瑞典高校当中嘅知情人士透露，自从 CSC 秘密协议从隆德大学曝光之后，瑞典各大知名高校当中对拒绝中国公派留学生嘅讨论越嚟越热烈。乌克兰民间组织近日从俄罗斯占领嘅克里米亚地区成功营救咗31名小孩。喺记者招待会上，上次被救出嘅孩子讲述咗佢哋被欺骗同绑架嘅详情。慈善组织拯救乌克兰负责人库列巴8号宣布，今日我哋欢迎31名喺占领区遭俄国人非法带走嘅孩子回家。同时，佢亦都披露，乌克兰家属会遭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13小时嘅审问。呢个系佢哋迄今最困难嘅营救任务。有一名老妇人本来想带回自己嘅2个孙，但因为受到太大嘅压力，已经不幸去世。乌克兰非政府组织人群地区中心嘅律师瑞希夫斯基对记者话，佢哋正在对俄罗斯官员蓄意阻止乌克兰孩童返回乌克兰取证立案。每个故事背后都有大量嘅国际违法行为，不能不受到惩罚。喺基辅举行嘅记者会上，有上个月被救出嘅18名孩子当中嘅3个讲述咗佢哋嘅经历。13岁嘅坦夏拉卡表示，佢父亲旧年喺俄罗斯嘅压力之下，同意将佢同佢嘅双胞胎姊妹送到去俄罗斯占领嘅克里米亚嘅一个俄罗斯夏令营。当时讲嘅系只住2个礼拜，结果佢哋一到克里米亚，俄罗斯嘅官员就告诉佢哋，佢哋会被领养，仲会有监护人，而且要喺呢一度留更长时间。孩子听讲不能够回家，都吓到流眼泪。孩子喺记者会上介绍，佢哋被迫喺夏令营留咗4到6个月，仲一再被迫换地方住。一个名叫维塔里嘅孩子话，佢哋被告知佢哋嘅父母已经唔要佢哋啦，而且佢哋被关喺单独嘅建筑当中，就同对待动物差不多。坦夏嘅母亲娜塔莉亚为咗接回双胞胎女儿，从乌克兰出发，经过波兰、白罗斯，甚至系莫斯科，最后到达俄罗斯占领嘅克里米亚地区。佢话一路上非常辛苦，晚上只能够坐喺度瞓。当佢睇到营地里面其他乌克兰孩子不能回家，只能哭泣，佢感到心碎。乌克兰估计，俄罗斯已经非法绑架将近19500名乌克兰孩子。 国际社会谴责俄罗斯为非法移送。国际刑事法院上个月针对普京同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李沃亚贝洛亚发布拘捕令，指控两人是乌克兰绑架孩童。 韩国总统办公室4月9号消息指，俄美两国政治展开密集协商，为本月26号喺华盛顿举行嘅双边首脑峰会上达成加强美国对韩国提供延伸威胁嘅共同文件作准备。韩联社报道，所谓延伸威胁系指喺韩国受到核攻击威胁时，美国通过动员核保护伞同导弹防御系统嚟提供同美国本土相当嘅威慑力嘅概念。 北韩一直喺度日益升级其核威胁同导弹试射，喺韩美峰会前公布咗战术核弹头，并测试咗一种新型核无人潜水攻击艇嘅水下爆炸试验。呢啲动作对朝鲜半岛局势都极具挑衅性。美方对韩方嘅担忧相当重视。尹石月将会于26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同拜登举行峰会。呢个系尹石月第三次同拜登举行首脑会谈，亦都系韩国总统事隔12年赴美进行国事访问。据介绍，韩国新任国家安全室室长赵泰容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号首次通电话，就尹石月嘅访美行程进行讨论。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与大洋洲事务资深主任卡根5号访韩，会见韩国外交同安全部门官员。预计韩国驻美新任大使赵延东履新之后，亦都将会同美方进行相关磋商。报道指，美韩磋商关键在于将延伸威慑嘅措施写入会后联合声明嘅实际性同具体性，喺计划同执行美国核力量行动嘅过程当中。 韩国一直喺度努力争取，尽可能多嘅主动。随住北韩核威胁不断升级，韩国民众不安情绪不断加深，对自身核武嘅舆论不断升温。韩方强烈要求美方想办法更加明确地对现承诺。韩国总统室礼拜日喺简报会上透露，正在讨论加强韩美同盟，应对北韩核问题、经济安全同全球问题。 目前仍然好难预测美韩峰会嘅结果，但官员正在努力，以取得尽可能好嘅结果。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